眼看我们今年约翰福音是讲不完了，因为今天才有机会讲完十九章，要开始二十章，我们会堂堂进入第五年啊，好像第六年不是第五年。在我们这样逐章逐节讲论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好处，因为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会比较专心注意在整个福音书的这样发展，但是也有一些不大方便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每年到这个时候，圣诞节的感觉已经很重了，一般的教会都在讲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，我们不是太早就是太迟啊。如果我们约翰福音讲完了，那么这个时候讲耶稣降生，从马太或者路加讲正好啊。但是我们约翰还没有讲完，所以要继续讲。很多的教会是，也许跟教会的历史发展有关系，有许多比较传统的教会，他们每年有一定的行事日历，到感恩节的时候，或者到圣诞节的时候一定讲耶稣降生，到复活节一定讲复活，然后当中还有很多五旬节各种不同的节期讲不同的圣经。那我们虽然没有照这个规定，但是很难不受节期的影响。这一些弟兄姊妹们已经在准备过圣诞节，有这样的感觉和观念啊。当我们这样按章按节讲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困难，也不是难处，是个困难，就是有些时候一章圣经讲不完，像在这里十九章，我们上次讲到三十七节，剩下五节丢在那里没有讲。那本来我觉得很为难，但是当我再仔细读主的话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也有好处。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讲的是耶稣埋葬的事情，然后我们继续看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讲到这个坟墓是空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的坟墓，这个坟墓是空的。我们一起来读，从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八节读起，我们就一直读到二十章第十节，好吗？我们翻开，大家一起读。三十八节，这些事以后，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，只因怕犹太人，就暗暗地做门徒。他来求比拉多，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。比拉多允准，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。又有尼哥底母，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，带着没药和沉香，又有一百斤前来。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，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。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，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。只因是犹太人的缘故，又因那坟墓近，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天还黑的时候，摩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，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，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。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，两个人同跑，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，先到了坟墓，低头往里看，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只是没有进去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，进坟墓里去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，是另在一处卷着。先到坟墓的门徒也进去看见，就信了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。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。刚才我说这段圣经让我们的思想集中在这个坟墓那里，而这个坟墓有一个秘密，因为所有的坟墓都是为了埋葬死人的。这个坟墓到了七日的第一日清晨的时候，就发现是空的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坟墓是空的。我想弟兄姊妹都还记得那首诗歌《因他活着》，那里面讲因他活着，那个坟墓，那个空的坟墓，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。 前两天我在远东广播公司做这个录音节目的时候，就接到从大陆来的听众们他们所问的问题。他们听好牧人有两年多了，有许多属灵上的问题、圣经上的问题，所以他们写信到香港，而经过香港的管道，我们收到这样的问题要需要回答。有一位他就在那里说，他说我们信耶稣，相信耶稣基督的死，我们的罪可以赦免，得着赦免，为什么还要相信他的复活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光光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死，不是一样可以得救吗？为什么还要相信复活？我不晓得这个问题有多深的根源，因为在电台上面我不愿意把它讲得非常的复杂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根源是哪里来的。因为很多的人他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，对于耶稣一切所做所行的事情都可以接受，不管他怎样解释，甚至有些新派的人不能接受那些神迹，但是他们总有办法把它解释掉。可是唯有一件事情，除非你站在真正传统的福音派的信仰上面，要不然你不能解释掉这件事情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一座空的坟墓。事实上，很多的新派神学家巴不得约翰福音停在37节那里，所以我相信这也有主的意思。上次我们讲到37节，因为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，惊天动地的事情，约翰也做了见证，他说他所做的见证是真的，他知道他所做的见证是什么，这是35节所讲的。如果一定要把它再延长3节，就说我们将来要仰望所杀的人，这也可以的。但是唯有从38节开始，这里有一个非常不方便的地方，对于新派的神学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。当然我不晓得在大陆上这位弟兄问这个问题是为什么，我们的答案很简单，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不错，固然可以我们的罪得的赦免，但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相信什么，他说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不仅是死还要复活。从几面我们可以讲到这件事情，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们虽然罪得的赦免，却不是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。这是从经历这方面讲，从真理这方面讲更要紧的。罗马书1章4节告诉我们说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证明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仅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还要相信复活，而且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。如果我们只相信他的死，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没有答案。但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，他的死也有了最好的答案。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圣经怎样为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来预备门徒们的心，叫他们懂得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。像这里第9节告诉我们说，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，但是坟墓这件事情给他们一个非常大的震惊。我们来思想这些事情，我们再回到19章第38节这里开始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事之后，由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哥底母两个人来领取耶稣的身体。主要是亚利马太，他到比拉多的面前求耶稣的身体。弟兄姊妹们，无论哪一国，无论哪一个制度，无论哪一种民族，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现象，这个现象也可能是关于人性的尊严，就是当我们对于尸体看重，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对于尸体都是相当的看重。所以在这里，犹太人一方面定了耶稣的死罪，一方面对于身体的看重，这件事情非常难以解释，但是我们可以了解，因为人性里面有这种自然的感情。但是犹太人在这里特别为着政治的原因，很多的时候一般的罪 他们钉了十字架 死罪以后，他的身体就交由家属领回去。但是因为耶稣所被钉的罪是什么？是叛乱的罪。所以这里有一个政治的因素，一般说起来，这个尸首应当丢在阁楼里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哥哥塔。所以为什么那里叫做哥哥塔？那里是一个乱葬岗，很多的死尸，很多的死人骨头就丢在那里，那是一个不洁净，是一个污秽的地方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有很大的关系，待会我要跟大家说明为什么耶稣不能丢在阁楼地。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这个局面是非常不容易应付的，因为耶稣的亲属除了玛利亚之外就是他的弟兄们，他们不敢也不能到比拉多的面前来求耶稣的身体。但是这个时候神的安排，安排一个人叫做约瑟，他是亚利马太一个尊贵的人，他是犹太人中间在公会中间有地位的人，他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他是一个议事，意思就是说参议员，他们一起谈论犹太人的事情，他在公会里面有相当的地位。这里又告诉我们说他暗暗地做了门徒。我想在这里约瑟心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矛盾。前一阵子有一些弟兄姊妹们跟我们谈起他们基督徒的信仰上的困难，不是说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而是他们对于他们工作的范围，他们的身份地位，有些时候做基督徒是很不方便的。在这里有个现实的问题，他们在那里议事中间，在议会中间 Sanhedrin 在谈论怎样处理耶稣的时候，约瑟都在场。约瑟是个绝对的少数派，他不能说什么话，他说的话也不会有力量。所以我想这里说到他暗暗的做门徒，说到他一个为难，暗暗的做门徒。那么好些弟兄姊妹们也是暗暗的做门徒，在公司里面暗暗的做门徒，在商店里面暗暗的做门徒，在你做事的地方暗暗的做门徒，还有些学生在学校里面暗暗的做门徒。为什么？不方便。我想这是人人都了解的一个困难。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有这个困难，我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刚刚信主，他们告诉我说你要为主做见证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为主做见证，又不敢做见证。他们说吃饭的时候基督徒都祷告，但是我祷告的时候呢，我吃饭进入 cafeteria 一定坐在最远最边的角落里面，祷告不祷告？祷告的，巴不得没有人看见。有点很不巧，我祷告完了以后抬头一看，对面有一个人，我想这回不好意思了，他什么时候坐下来我也不知道。我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来了，不晓得他要跟我讲什么，他就跟我搭讪。这个人名字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因为我们后来成了朋友，他叫 Sandy Shaw， 是个男的哈，大胡子，叫做 Sandy， 这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。他说，弟兄，我看见你在祷告，你是基督徒吧？感谢主，主没有叫我受逼迫，主反而跟我找了一个弟兄来帮助我，从此以后我就跟他认识，而且成了好朋友。这个弟兄也是一个唱 bass 的，跟我一样，不过他的声音跟我的声音不一样，他也是一个独唱的，唱得很好。这个弟兄后来大学完了以后，他就参加了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， 因为他是一个语言学家，后来到南美到秘鲁那里传福音翻译圣经。但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问题常常暗暗地做门徒。感谢主，到这个时候当耶稣已经钉十字架已经死了之后，这个暗暗做门徒的约瑟出来了。我想他不能够再暗暗地做门徒了，每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步总要拣选，到底我们自己的面子重要呢？我们个人的利益重要呢？我们的前途重要呢？还是我们的信仰最重要？到底哪一件事情是更根本的？当然我不是说 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们一定要到一个地步，传福音引起人的反感，不一定，但是我们总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并且不能够每一次都暗暗的做门徒。感谢主，这是一个机会，神也用到约瑟这样一个有地位的人。我听说过一段时间，从前的王部长要到美国来，有人请他来讲学。洛杉矶同工会不是同工会，这个开路者，就赵蔚然牧师他们的开路者，就要请他来演讲。但是王部长说不如传福音，他说我这次是私事来的，不如就公开的传福音，还比较方便一点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感谢主，有些在高位的人也能够为着福音做见证。像约瑟在这个时候，亚利马太的约瑟，他是一个尊贵的人，他是一个义士，他一个善良的人，他就出来要求领耶稣的身体，比拉多就允准，就给了他。不仅约瑟出来，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大家比较熟悉，就是尼哥底母。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已经出现过，那里给我们看见他也是一样的心态，大概暗暗的做门徒。为什么？他夜里来见耶稣，谈论什么？他说，夫子，我们知道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你所行的人神奇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耶稣跟他讲什么？耶稣跟他讲重生的道理，耶稣跟他讲重生的经历，耶稣鼓励他，要他明白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是远远超过师父所能教导的。所以尼哥底母，我相信从那个时候他应该是清楚神的救恩，清楚耶稣基督跟他讲生命的问题。你若不重生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果，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，就不能进入神的果。你没有法子经历神国一切的大能和他的恩典。所以我相信尼哥底母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里面寻求神的国度远远超过他在地上一切的尊位。感谢主，尼哥底母我们看见他讲话，为着耶稣讲话，也是在跟犹太人聚集，跟祭司长跟文士聚集的时候，他们要定耶稣的罪，想出方法要来捉拿他，要来陷害他。尼哥底母说什么？他说，若没有听过他本人的口供，我们的律法不能定他的罪。这是尼哥底母所说的话，因此他这句话拦阻了他们动手的时间，大概有半年之久。感谢主，神在定旨先见中间，知道耶稣基督必定交给罪人，交给文士祭司长和法利赛人。尼哥底母好像拦不住，但是没有关系，神所允许的。现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兵丁用枪砸他，知道他已经死了。约瑟要求比拉多把耶稣的身体给他，比拉多也给了。尼哥底母这里又出现，他带着墨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。有人在这里怀疑，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香料？100斤的香料，我想一个人都拿不动。100斤的香料多得不得了。我想，如果为了仅仅是保存尸体的话，用不了100斤香料。墨药沉香，相当贵重的香料，可能不是最上品的。像玛利亚用香膏来膏主的时候，那里告诉我们，那里值30两银子，拿达香膏，这是很贵重的。这里墨药沉香可能普通一点，或者没有炼制过，比较粗一点的，但是100斤也不是少数。有人不相信圣经，在这研究可不可能是希腊文上面 书写有错误，这个我们不去管它。但是我们也可以相信，也许在尼哥底母的心中，这就是他所估量耶稣的价值。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一定明显的是按照世人的标准，在这里我们基督徒良心的表现。所以可能尼哥底母在这里说明他对于耶稣的看重，而且事实上我相信100斤的香料用来高尊贵的人历史上也是有的，君王在圣经里面记载人用许多的香料保护他的保持他的尸体。所以也许在尼哥底母和约瑟的心中，耶稣真的是君王。刚才我们也说过，比拉多把尸体交给他们，也许在比拉多的心里，他真正也是相信，也是知道耶稣并非他们所做叛乱的罪，犹太人的王。所以约瑟和尼哥底母以君王的身份把耶稣安葬了。他们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，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。也许有人以为这个裹尸体像埃及人做木乃伊一样，不是，埃及人的木乃伊要把里面的五脏六腑掏出来塞上香料，但是犹太人不这样做，他们把整个的尸首包起来，就好像拉撒路一样。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11章里面，拉撒路裹着布从坟墓里面跳出来，他们把耶稣缠裹好了，紧紧地包起来。41节说，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，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。有人说这就是约瑟自己家里所用的坟墓，亚利马太的约瑟可能就是这个园子的主人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？以赛亚书53章第9节告诉我们，他说他与妇人同埋。以赛亚书53章的翻法可以翻作与妇人同埋，也可以翻作他葬在妇人的园里，葬在妇人的坟墓里。所以这里的翻译很巧妙，在旧约的时候当然翻作与财主同埋葬比较合理，因为财主也会死，没有一个人不死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坟墓。以赛亚书53章讲到那个弥赛亚的画像的时候，那里先知的灵这样说了，大家的了解把它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也好，翻作现代的语文也好，都比较合理自然，翻作他与财主同葬。但是也可以翻作像这里所说的，他葬在财主的坟墓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所说的话，你就看见圣经上每一处的经文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园子里这个坟墓里面从来没有葬过人。我想以前我说过，犹太人的坟墓是一层一层的，一层一层的，是立体的。当然这里的坟墓我知道也有一层一层的，你可以买一个墓地，它可以葬两个人，也可以葬一个人，头一个人葬得深一点，第二个人葬得高一点。但犹太人的墓是直起来的，那个墓大概是一个洞，然后把尸体就放在洞里面，一层一层的摆，一层一层的摆。所以这里说新坟墓从来没有葬过人。刚才我们讲过都楼地，那是一个污秽的地方。为什么污秽？因为有死亡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坟墓 虽然是坟墓，但是从来没有死亡，还是洁净的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什么？旧约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那个红母牛的灰要把它倒在一个洁净的地方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他在城门外面受苦，但是根据利未记的做法，根据民数记的做法，他不能留在污秽之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耶稣虽然死在独楼地，那是一个最污秽的地方，但是因着神的安排，因着约瑟，因着尼哥底母他们的服侍，耶稣被放在一个新坟墓里面，是一个洁净的地方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岂不说到我们生命的经历吗？一面就着我们的死，就着我们的罪，我们应当钉十字架，死在罪恶过犯中间，而且我们整个生命是污秽的。但是神又应了耶稣基督他复活的生命，叫我们这些人成为洁净，成为新造，好像没有罪的痕迹一样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所讲的事情，耶稣被放在新的坟墓里面，这也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，新造的开始，从来没有忏悔。这个源自在哪里？很多人去查，今天很多人游览以色列地，他们会看见说有一个地方是叫着在那里造了一个教堂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，我没有去过以色列，有人去过就一定会去访问这些地方，到底可不可靠我们不晓得。也许神不在乎那是什么样的地方，让人作为凭吊的根据。这里是说到是一个新的坟墓，从来没有葬过人。四十二节说，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，又因了坟墓近，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。前一次我们已经看过这个预备日是什么意思，因为是一个大的日子，他们就把它放在那里。为什么？贪图方便。从这句话的意思，可能有一个暗示，就是等到安息日过了以后，他们会去重新把它再处理一下，再隆重的把它埋葬起来，可能有这样的态度，可能有这样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里，当耶稣基督还没有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许多的争执，许多的辩论，耶稣在那里受审判，门徒们在那里跟着看，还有一点活动的能力，好像还有一点可为，还有一点机会。现在耶稣已经死了，有一首诗歌说，好像我们一切的盼望都已经没有，到了坟墓一切都完了。他们把它葬在坟墓里面。很奇怪，中国人说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既然不能改变就算了，这是人的心态。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就遵着神的诫命和礼仪安息了。在十九章和二十章中间有三天的等候，这是犹太人的安息日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因为在那一年逾越节正好是安息日头一日的预备日，所以这是一个大日，连着几天的安息。他们安息。弟兄姊妹们，门徒们知不知道耶稣要复活呢？知不知道？或者我再问，门徒们应不应当知道耶稣要复活呢？或者我再问，耶稣有没有说过他要复活呢？ 三件事情，第一个我问门徒们知不知道耶稣要复活，你们大家摇头。第二个问题，他们应不应当知道耶稣要复活，有人点头，有人摇头。但是耶稣有没有说过他要复活，都点头是。所以这里三种情形，感谢主，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耶稣要复活。旧约里面有几处的圣经讲到耶稣复活，因为耶稣说人只要三日三夜在地里，他用什么做比喻？用约拿的经历，他说约拿也要 在大鱼的肚子里三日三夜，人子也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面。还有没有任何的地方说到三天？不多，还是有。何西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第三日，第三日他必兴起，第三日他必兴起。为什么出来第三日？恐怕在读何西阿书的时候，众人以为这不过是一个说法，因为头一天怎么样，第二天怎么样，第三日他必兴起，好像是口语上的一个说明就是了。事实上我们知道，那是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。安息日，七日的安息日过了，七日的头一日清早，天还黑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耶稣的坟墓那里。刚才我们说过，可能这些妇女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是带着香料，带着各样的香品，各样的用具去膏耶稣的，要重新把他殡葬。他们一早起来，天还黑的时候就去了。这几个妇女胆子也真大，没有男人陪他们，而且他们知道那里有兵丁看守。可是玛利亚到了那里，看见一件奇怪的事情，石头从坟墓挪开了。当然这里的记载很简单，这里的记载，玛利亚的记载，他是头一个看见坟墓是空的，看见头一个看见墓是开的。从别的几本福音书记载，这些姊妹们还不止玛利亚一个人，去的时候他们商量说，谁给我们把大石头挪开呢？他们完全没有料到石头会开的，坟墓会开的。他们在担心几个富人家的力气不够，爬不开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石头谁挪开的？圣经里面记载说，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有地震，第二个可能天使。所以有时候我相信，我觉得那些所谓新派的神学家，他们非常注重理性的，也会犯了一个非常愚昧的错误。刚才我不是讲过吗？他们巴不得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五、三十七节之话的后不在圣经里面出现，因为他们不愿意看见一个空坟墓为耶稣做的见证。所以你知道，在讲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上面，新派的神学家是不接受的。他们用什么理论来说耶稣没有复活呢？他们的理论说耶稣没有真正的死，昏迷了，这个叫昏迷说。意思就是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好像死了，是他在那里受苦，而且血和水流出来，但是他没有真正死。等到亚利马太的约瑟跟尼哥底母把他缠裹好了放在坟墓里后，坟墓非常凉快，他就慢慢苏醒了。然后他一看，哎，怎么在坟墓里面，就起来把石头用力一推就出去了。那个石头很大，而且外面有兵丁看守。坟墓滚动会没有声音，那个石头滚动会没有声音吗？而且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面十二个小时六个小时，会还有力气吗？ 受这么重的伤，也没有水喝，就有这么大的力气，那也是一个神迹啊。如果耶稣在这种情况下面不死，我看比相信他死更难接受，需要更大的信心相信耶稣这个人居然这样还死不掉。所以我觉得这些新派的神学家非常莫名其妙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有没有能力把石头推开？大家说有。如果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复活了，他为什么推不开？当然可以推开。那么我再问一件事情，耶稣如果要出来坟墓，需不需要把石头推开？根本不需要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石头是为谁开的？不是为耶稣开的，是为我们开的。耶稣的坟墓是为着那些他的门徒们可以来看耶稣已经复活，不是兵丁开的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复活了，是为着玛利亚开的，是为着彼得、为着约翰开的。玛利亚看见石头开了，坟墓开了，非常稀奇，他就跑去回去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去找那两个门徒。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，弟兄姊妹们，前面我们讲过彼得否认主，我不晓得玛利亚知不知道彼得曾经否认主，但是彼得在门徒中间还是头一号的门徒。约翰这一位是跟随耶稣一直到十字架底下的，玛利亚也在，所以玛利亚一遇见这样困难，她不能解释为什么看见坟墓的石头是打开的，赶快跑回去告诉彼得、告诉约翰。我也很稀奇，好像圣经这里的记载，约翰和彼得在一处，也许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在那里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不知道在这个三天中间、安息日中间，这些门徒们怎么样可以了解、可以面对他们的将来。刚才我说过有一个可能，就是他们承认了这个事实，耶稣已经死了，是心情上安定下来了，接受了这个事实，但是并不表示他们有了出路。也许这些门徒们在一起谈论许多的事情，包括将来。现在忽然玛利亚跑来找他们，而且告诉他们事情，其他几本福音说他所说的事情叫这些门徒们惊奇。玛利亚怎么说呢？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。刚才我说玛利亚可能有同伴，因为这里讲我们。玛利亚的话很准确，她没有加上自己的判断。刚才我们说了，玛利亚可能也没有想到复活的事情，她说有人把我们的主、把他的身体挪了去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。所以从这些话里面，玛利亚完全相信耶稣基督是死了、死透了，需要有人把他挪去。这是根据玛利亚看见的事实的报告，根据他的想法，他是非常忠心的传述这件事情。彼得和那个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，两个人同跑，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。为什么？约翰年轻一点，我们知道那个门徒就是约翰，约翰年轻一点，所以他跑得快一点。彼得呢可能老一点，跑不动啊，身体不够操练。先到了坟墓， 低头往里看，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只是没有进去。彼得到了，对不起，约翰到了，但是没有进去。他从坟墓外面往里一看，坟墓是空的。他只看见细麻布，裹耶稣身体的细麻布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，进坟墓里去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，是另在一处卷着。为什么约翰先到了坟墓却没有进去？为什么？大家想想看，是不是因为约翰胆子小不敢进去？不会，他如果胆子小，他不会跑到前面。会不会约翰有别的原因？是不是因为他尊重彼得，因为彼得是老大哥？这个很有可能。但是还有一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原因，这个恐怕更重要的原因，属灵的原因。因为圣经里面记载说，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。你知道，在摩西的律法中间，只有男人可以做见证，妇女没有地位。所以玛利亚虽然来报个消息，她的话准确不准确，可靠不可靠，没有人相信。她可能看错了。事实上，很多的不信主的人想要否认玛利亚所看见的事实，认为他产生幻觉，说这个妇人是比较歇斯底里型的，所以他一看见什么事情一兴奋，就什么也没看见，就糊里糊涂就出来了。但是这里约翰和彼得去，他们虽然不是第一个发现坟墓是空的人，可是两个人一起进到坟墓里去。我相信耶稣约翰到了坟墓那里，他低头往里看，他的身体还在外面。彼得随后也到，所以彼得不是落后很远，他可以看见约翰没有进到坟墓里去动过手脚，而且他跟他一起跑出来，也没有人带着细麻布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圣经叫我们看见原则，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。约翰和彼得一起进到坟墓里面，他们看见以下的事实：看见细麻布裹在一处，看见裹头巾另外卷在一处。细麻布他说还放在那里，这里的意思告诉我们说，细麻布的形状还在那里。前面我们说过，当约瑟和尼哥底母去殡葬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把它裹起来放在那里。感谢主，可称颂神的儿子，当他复活的时候，他荣耀的身体从来不受任何的限制。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的身体被细麻布裹着，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细麻布不能捆绑他，拉撒路需要一跳一跳的出来，耶稣必须对周围的人说解开，叫他走。但是当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力量能够拘禁他，不要说细麻布，没有一样事情能够拘禁他，连死亡都不能拘禁他，何况细麻布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细麻布留在那里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有没有卷过一样东西，没有里面的东西要卷成卷筒那样，怎么卷法？卷过没有？你卷卷看。你说耶稣有人把它解开了，但是为了假装他是复活的，把它再卷回去，你卷卷看。卷空气怎么卷法？卷空的东西怎么卷法？包括粽子哈，姊妹们都包括粽子哈。甜粽子怎么包的？你一定要把豆沙冻起来，对不对？ 硬的东西才好包嘛。假如你是软的话怎么包法？不可能。不要说粽子了，粽子还有一样东西在里面，如果没有东西，我包个空心粽子好不好？你包包看。弟兄姊妹们，细麻布，耶稣身体的形状还在那里，但是他的身体不在。就是有人要把它解开，把它再裹回去也是不可能。何况如果有人是来偷耶稣的身体，为什么要把细麻布偷走，不连细麻布一起偷走呢？还这么好整以暇，匆匆融融的把细麻布解开，再卷好，再放在地上，再把耶稣身体搬走。门外有兵丁在看守，如果他们能躲过兵丁的看守，进去把门木打开了，进去了，还不赶快走吗？没有，细麻布留在这里，给人思考一个问题：到底耶稣怎么离开的？到底是不是有人把他挪了去了？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见证放在这里，彼得和约翰看见了，他们也看见裹头巾也在那里，一样的原则，裹头巾卷好在那里。所以这里圣经上说，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，就信了。信什么？这句话很多的争论，因为约翰讲的不清楚。一个最起码的信是信什么？有人说约翰相信了玛利亚所做的见证，摩大拉的玛利亚所做的见证。玛利亚的见证是什么？耶稣不在了，他的身体给人移去了。所以至少证明玛利亚讲的话是对的，那门徒信了。但是我相信约翰不是这样简单，因为在整本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信心的问题，而这个信是信什么？信复活，信耶稣是神的儿子。这里很巧妙，约翰特别写的模糊一点，不讲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种信心还不完全。什么叫信心不完全？他还没有见到复活的耶稣，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他还不懂得圣经所说的是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的信有可能约翰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但是没有见到他。约翰的信心是根据什么？根据细麻布和裹头巾。是根据什么？根据坟墓的石头已经挪开，已经移开。我相信我这样讲是对的，因为约翰以后告诉我们说，那看见的信的是一类，他说那个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没有看见会信？因为圣经为着耶稣做见证，经上这样说，我们的信心从神的话开始，根据在神的话上面。那些能进入神的话语而信的人，不需要外面凭据的人是更有福的，不需要任何的神奇奇事个人的经历来支持的是有福的，因为神的话比我们的经历比神奇比奇事还要可靠。你看这里约翰所说的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前面讲他信了，又说不明白圣经。约翰很真实，他说他在那个时候的信心是因为看见这两个物证，他还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必要从死里复活。于是两个门徒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。为什么回去？他们不明白，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已经复活。但是为什么要回去？我想他们头一个要告诉玛利亚，就是耶稣的母亲。因为在这里我们知道约翰已经把他接回自己家里，当他的母亲那样带养供养他，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这里讲到这两门徒的见证，约翰相信了。相信什么？相信那两个物证。但是这也是重要的，
因为
我们再说约翰和彼得是头一个人证。
弟兄姊妹们，没有人看见耶稣的复活，我再讲一遍，没有人真正的能够看见耶稣从死的情形在他们眼前忽然复活，没有人看见，不可能，因为没有人有这样的信心去等候他的复活，也没有人把坟墓预先打开在那里等候耶稣出来。但是约翰和彼得是第一个照着律法的见证，见证他们所看见的耶稣基督的身体不在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所信的福音是根据一位复活的救主。有一件事情，坟墓本身算不得什么，细麻布算不得什么，裹头巾算不得什么。你知道中古时期的教会，他们开始保存这些遗物，保存这些 relics 当作可纪念的，所以有人发现耶稣的裹头巾了，把它当作圣物看待，有人发现耶稣的裹尸布了，把它当作圣物看待，一下出来两条裹尸布。这些是不可靠的，他们研究哪一个地方是耶稣葬的坟墓，在那里盖了一座教堂，到了19世纪教堂烧掉了。所以到底神要我们看见的不是根据看见的东西，是考验我们的信心，而这个信心根据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切，我一样都没有看见，裹头巾也没有看见，石头也没有看见，坟墓也没有看见，裹尸布也没有看见，约瑟也没有看见，亚利马太的约瑟没有看见，尼哥底母也没有看见，彼得也没有见到，约翰也没有见到，坟墓也不知道在哪里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信心，为什么？神的话，圣经这样告诉我们，我们读了认为可信，我们的心因着门徒们的教导，他们自己怎样从疑惑的光景起来，到最后对神的话有信心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找到真实的信心。不错，坟墓是空的，感谢主，他已经复活，这是我们所接受的见证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因着你圣经的记载，因着你话语的教导，叫我们清楚明白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无论我们中间多么的愚昧，多么的迟钝，甚至比那些门徒们还不如，但是有一天圣灵来开启我们，叫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哈利路亚，照着圣经所说已经复活了。所以我们要把荣耀赞美归给你，因为你原不能被死拘禁，你是神的儿子，我们看见，我们相信，我们就有福了。主啊，我们接受你的话语的见证，我们更加有福。主啊，今天早晨在这里祝福你的儿女，把信心赏赐给我们，借着圣经开启我们，借着圣灵的能力叫我们认识你的话语。我们把荣耀感谢把赞美归给你，我们要侍奉这位永活的神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是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